我自己非常快乐能够有这几天跟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机会有交通，也多谢同工们跟好多位弟兄姊妹对我的招待。今天我跟大家要思想这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一同看过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这段经文。保罗前面讲出他的心志来做我们的榜样，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我把这一切都放下，就为了这一个目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么样的一个生命，这么一个心志，保罗做到了没有呢？我们不能说他的追求不够真或者不够深，我们不能说他在哪一方面有了自己他的软弱的缺陷而拦阻了他的追求。他已经尽到他的力量，已经完全的真的按他所说的心志去做了。做了多久呢？从他信主到现在，到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可能已经30多年了。那么他在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为了别的原因来保留自己没有那么样去追求呢？或者有没有哪一方面他没有按着神给他的感动去行呢？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切的努力，已经把一切都放弃，为的是追求得着主，我已经一生如此的在主的面前来追求了，但是到现在他还说我没有得着，我没有完全。那如果保罗要说我没有得着，我没有完全，那我们谁敢说我们得着了，或者说我们已经达到完全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主里边，如果你有这么样的心智，已经真的为主把一切都把它丢弃了，已经为主把一切都放上了，若追求了一生还没有得着，为什么会如此呢？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在肉身之中我们不能够得着完全，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这里保罗给我们解释啊，他所以认清楚他没有得着没有完全，是因为他所定的那个追求的标准，追求的目标。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好像很啰嗦，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简单的说，如同下面小字里所讲的，我盼望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这个是他追求那个目标，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取法乎上啊，仅得乎中。你把你自己定的那个标准定的到最高，你也许能够达到离那个标准差不多的那个地步，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标准定的低一点呢，那你可能仅得乎下，你也许连那个中间都达不到了。保罗他这样的追求，就是因为他认清楚他需要追求的目标是最高，主耶稣所定的那个标准，主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那今天我们在生命的追求里面，我们自己追求那个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过得去就算了，差不多了，可以了。学生 小学生在读书的时候，有的人呢，也许他的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非常高，我一定要达到全班第一，或者达到90分、100分。但是有的学生呢，也许他说60分及格嘛，我60分够了，差不多了，及格就行了，过得去了。那我们在主里边，在生命上的追求，想达到的那个标准是什么？我们给自己定的那个目标在哪里？如果我们只是给自己定的一个标准，说我过得去就算了，那么就我们的生命恐怕追求就只能够达到差不多就算了。 求神给我们认清楚我们所应当追求的那个目标，我想要达到的是什么，在主里边我想能够成就一些个，为主成就一些个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某一个圈子里边跟那些个标准比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或者我们跟某某人比的差不多就行了，或者说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做到了某一件事情就可以了。非常可惜的，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标准。不要用任何其他的团体的标准，或者什么圈子里边所羡慕的那种标准，不要用任何其他事情的成就的标准，单单定清楚那个目标，主所要我达到的。主所要我达到的，也许是在人面前我能够有一个真正显著的表现，也许主要我达到的不是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单单让主的心满足，在人面前也许没有被人接纳的，那个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是主所要我达到的。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常常和别人比较，我跟别人比某某人呢做的这样子差不多了，我已经跟他比的差不多了，或者我跟某某人比，某人不如我，某人比我还差，他爱主的心没有表现的那么好，他的热诚没有那么好，或者侍奉的表现不够那么好。那你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比较呢，可能变得很危险。你和别人比，我比他已经好一点了。那如果我们跟别人比呢，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些个比我们差点的人比，是不是？跟别人比，我比他已经好了，比他已经好了，比他已经好了。那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比我们更差的人呢，很多更可怜了。不要用任何其他的标准来比较，也不要和自己比。如果你和自己比，你觉得今年你比去年已经有些个进步了啊，去年有某些事我没做到，今年我做到了，或者去年我某一方面的成就不够多，今年我成就多一点了，我不错了啊，我很好了。或者如果你一年很尽力了，你定了一个目标，你自己觉得你能达到，我今年要带领十个人信主，回头一看，果然我这一年达到那个目标了，我也不错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跟自己比，你今年跟去年比一比呢，你已经追求了一年了，努力了一年了，你今年的表现比去年还差一点，你也许因此灰心失望。保罗说不要用任何的标准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要用任何其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单单用一个标准，让我们跟主所给我们定的那个标准来比一比。我盼望我竭力追求可以达到基督耶稣所要我达到的，达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追求，我们也不能够不像保罗一样说追求了一生，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还没有达到主要我达到那个标准，我还没有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保罗如果这样子给提醒我们呢，那我们应该存什么样的心呢？保罗这里同样的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还没有得到，我最终盼望达到主耶稣所要我达到的那个标准。那保罗这个心智呢，当然会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但是你看完了他这样的讲以后啊，等我们读到第十五节呢，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件叫我们很难明白的一句话。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保罗一生可以说他毫无保留的在主面前追求，如果他追求了一生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那么谁完全了？世上有哪一个人可以敢说他自己得着了，自己完全了？ 那如果是保罗没有完全，世上没有一个基督徒已经达到完全，那么第十五节下面那话保罗对谁讲的呀？既然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得着了，保罗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应该这样做，那么谁是完全人呢？如果连保罗都不完全，没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么第十五节那话好像对谁讲呢？谁是完全人呢？为这个原因，有些解经的人在这里用了很多的笔墨，解释出来一些个我觉得有时候很特别的一些个教训。我们如果要明白保罗第十五节的这句话呀，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我们需要明白保罗用的完全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的确在字根上来说和第十二节所说的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跟那个字是出于一个字根。但是因为那个句子的构造，这里很明显的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有一个特别的用法。实际上在圣经里边，在新约好几个作者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都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翻译这个字，单单这里翻成了完全人。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末了，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末了，作者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里长大成人那个字和这里完全这个字是同一个字。然后在保罗也这样的用法呀，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里保罗用的大人，翻作大人这个字也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那个完全的那个字，也是完全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为长大成人。这里的长大成人那个字也是这里的完全的完全人的这个字。换句话说，保罗在第十五节所讲的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不是指着我们生活中可以在世上的表现能够达到完全那个地步，我们不能达到完全那个地步。在肉身中一天我们就有一天需要追求，有一天我们就有软弱的需要胜过。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如果认清楚我们追求那个方向，我们却会能够可以达到完全长大成人成熟的那个地步。这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保罗说，如果你按照我给你提到的那个榜样，我过去用律法上的义来衡量，我自己以为我已经无可指摘了，但是当我遇到了主以后，我跟主耶稣所要我达到那个目标一比啊，我知道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完全的标准。那如果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自己真正需要追求那个方向，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可以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那么一个人。保罗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不论是在教会里面那个合一的见证，在世人面前像一个明光照月的那种表现，或者在个人生命上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的这种心智，在这一切的表现上，保罗说我们应该要达到长大成熟的那个地步，我们中间的完全人。如果我们没有能够达到完全的这个地步，就是说没有达到成熟这个地步，那我们没办法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 我没办法能够在人面前像一个明光照月，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没办法有这么一个心智，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没有成熟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在别的地方，特别像哥林多前书别的几个地方，他都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再把做婴孩的那些个表现带入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带入我们弟兄姊妹的相交的生活上面，带入我们在人面前的生命的表现上面，不要再有婴孩的表现，要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在别的地方，特别的哥林多前书，保罗几次提醒我们，一个不完全，一个婴孩的生命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生命。我在这里不用多来发挥了，婴孩的生命，不成熟的生命那个表现，不成熟的生命他不会照顾自己的生命，在属灵的事上不成熟，你不会在属灵的事上照顾你的生命。那在社会上不成熟，你不能够在社会的来往上照顾你的生命。在个人的生命的追求上不成熟，你不知道怎么样来追求你个人生命得建造的那种长进，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假如你一个婴孩，家里边刚出生的，比方说几个月或者再大一点，你觉得他各方面长大情形很好，但是他没长大，没成熟，他不能照顾自己。到时候他饿了，你需要把那个奶瓶放在他口里边，他才吃。而且把奶瓶放在口里以后啊，你还要把那个奶热到适合的温度，要有适合的味道，要对他有适合的营养。他自己不会选择，他自己不会。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你把他放在家里边，三个月的婴孩，你告诉他说，哎，冰箱里有很多牛奶，还饿了你自己去吃，我走了。不可以的，他不会照顾自己。我们有没有见过在属灵的生命上不会照顾自己的这种基督徒呢？他不是不知道圣经里面有教训，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应当追求的那个方向，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跟人来往，但是他就不做不出来，他不会做，生命不成熟。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那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么一个弟兄，别人都觉得他表现很好，但是呢他别人觉得表现很好，就是说他肯什么都肯问别人。那么我在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我刚去不久，他就常来找我。来的时候都有一些个属灵的问题，听起来叫你的心里觉得很得鼓励。这个弟兄他把属灵的问题来找来问牧师，他问牧师啊，现在我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办。那么跟他一思想一下，跟他谈谈圣经的教训，告诉他做基督徒对这些事应该怎么看法，快快乐乐的走了。等再过几天又回来了，同样的情形，可能环境有点改变，不过同样的原则，牧师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你再给他解释一下。我解释完了，他很快乐的走了，他知道怎么办了。下次再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环境再改一点，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来问你牧师我应该怎么办。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到教会来找我一次。找到后来我很烦了，我先生。我们真的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为他祷告，因为他教会已经很久了，这个人就是在属灵的事上不能长大，不成熟。那有一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没来找我，哎，很高兴，我真的在祷告会中提出来说，这个弟兄啊大概长大成熟了，我们为他感谢主，在祷告会里面刚开完祷告会他献上感谢，第二天又来了，牧师啊，这问题应该怎么办，就是不能长大成熟，他不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在属灵的时候喂养自己。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呢，是一个只想到自己不会想别人的这么一种生命，只想到自己，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有什么对自己的好处，自己喜欢什么，只是想到自己。那我们在教会里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基督徒啊？只想到自己的好处啊，像那婴孩一样，你把奶瓶放在他的口里边，他吃饱了， 哎，他就高兴。如果到饿的时候你没给他吃，他哭了。但是他如果吃饱了，妈妈也许没有钱吃饭，妈妈饿了，他不会为妈妈担心，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只想到自己的好处，想到自己喜欢的。而且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呢，是一个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一个生命，不成熟的生命，像婴孩一样，有机会表现自己，他心里满足了。做了一件工作，有一些个服饰，你拍拍他的肩头，称赞他几句，他很高兴了。如果你没有称赞他，你没有表示欣赏他的工作，他心里就不高兴了。哎，我这么辛苦做了，没人欣赏我。不成熟的生命，不成熟的生命只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整天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喜欢的事是一件不错的事，是一件好事，但是你不会分辨什么是适合的，什么是应该有的多量。小孩喜欢吃朱古力，他不能整天吃朱古力，也许应该台湾叫巧克力，是不是？小孩喜欢吃了，他得，但是你不能够整天叫他吃那一样东西。在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保罗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应该存这样的心，就是要达到主耶稣所要我达到的那个目的。那么这里保罗讲了，在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呢，我们就算在属灵的生命上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目标了，但是因着我们自己的限制，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走一点错误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在灵里边长大成熟，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给我定的那个标准去追求了，我们有这么一个心智了，如果我们在无意之中因着我们的软弱犯了一些错误，主不会任我们在错误里走下去，他要帮助我们，要扶持我们，要改正我们，但是他要给我们有提醒、扶持、改正的时候啊，那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或者能不能、肯不肯接受他给我们的提醒。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五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呀，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呢，这就是那个正确的在主面前应当追求的那个方向。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应该存这样的心，然后下面保罗说，若有人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那这个是正确的应当追求的。如果离开这个正确的应当追求的方向，你存了别样的心，你有一个错误的追求，怎么办呢？神不会任我们错下去。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智对了，我们追求的方向对了，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要犯了错，存了别样的心呢？保罗说神要改正我们，怎么改正法呢？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借着指示的这个方式，神要改正我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心智追求的方向正确了，主要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提醒我们，改正我们呢，叫我们知道那个错了应该怎么样归回那个正确的方向。那么这里呢，保罗用这个字呢，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中文翻作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那指示这个字呢，在新约里边出现了无数那么多次，很多地方常常用这个字。不过可惜就是在这里的翻译的方法和多半新约里边用的那个翻译的方法都不一样。为这个原因，我们把这个指示看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了。其实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常用到，别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地方都翻作启示，都翻作启示，但这里都翻作指示了。那如果我们把它翻成启示呢，那这个意思就清楚多了。因为圣经里面凡是提到启示的时候，都是把神的心意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保罗说，我们在主面前如果存着这样的心，就是正确的一个追求的方向。不过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存了别样的心，走偏了一点，怎么办呢？神要改正我们，在改正的时候，乃是要借着他的话语的启示，借着他的话语的启示。 这个思想很重要。如果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上面，在生命的追求上面，什么地方我们要走错了，用什么来改正我们呢？不会离开神的话的启示。神要在这个地方，我在什么地方犯错了，神要在这个地方改正我们，借着他的启示，借着真理的启示改正我们。那如果我们在真理的启示上改正我们，那很显然的是神要借着他的话特别的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感动的工作，借着他的启示叫我们知道哪里犯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可能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一些圣经我们读过一次两次三次五次，那常常读的经文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在一个特别的关头，一个特别需要的时候，你的生命的需要或者任何事情的你需要的时候，神可能借着这个话来在你的心里边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光照你，提醒你，叫你说，哦，原来这节圣经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帮助我解决了我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哎，我们什么地方如果存了别样的心，但是我们在主面前那个追求的心智对了，神在这个地方要启示我们，神借着他的话的光照叫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原来这个是这个意思。有时候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是我们在灵里边需要时刻留心警醒要寻求的，圣灵给我们一个感动。我有一个同学，神学院的一个同学，有一次他给我讲的一个他的见证，他有一次被邀请在一个特别的环境，这个去他自己过去在那里生活过的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边，要做一次讲道。他现在不在那里工作，那么讲道的时候呢，那个教会正在面对着一些个特别的困难，一些个特别的考验。那么他呢就想用一段经文来跟他们讲这篇道理，但是他预备的时候怎么预备好像也走不上正确的方向，不知道怎么能够帮得了这班弟兄姊妹。他于是就为的是纠结的不得了，整个礼拜都在这里预备这篇讲章，到了礼拜六了还好像摸不清楚要怎么样来解释。那么到礼拜天呢，他就按照他自己所预备的去讲了，但是他越要讲的时候呢，好像讲来讲去越讲的 越抓不住那个中心，他不知怎么去来解释，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但是到一些个特别的情况之下，他就把心里边的一些个思想一些感动就那么讲出了，讲完了他自己都不大明白，都不能够好像很清楚抓住他要回答弟兄姊妹的那个话的中心。讲完到时候心里很好像很灰心，所以一个紧要的关头弟兄姊妹想要我来讲道解释，但是讲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讲的对弟兄姊妹怎么有帮助，好像很失望，自己讲的很不好。但是等到讲完了散会以后，好几个弟兄姊妹来对他说，你今天讲的这篇道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刚好面对了我们的问题，跟他自己所想的也许都没想，自己都没有想到怎么样能用这段圣经的话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灵特别的感动他，哎，叫他知道了这个圣灵用指示用启示来帮助他这方面追求的心智。为这个原因，当我们在灵里面要追求的时候，我们需要认清楚我们追求的那个方向，不是单单说我有一个心智，乃是我要有神的话的根据在我的生命里面。你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做你追求的那个标准，你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在你生命里面真正建造你自己，不是你的感觉，不是在某一方面你喜欢的是什么，也不是在某一方面某人对你讲了什么话，乃是有真理的圣经的根据。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见在很多圈子里边，他们要追求的那个方向都以自己的 感觉，或者自己心灵里面觉得满足，或者心灵里面受了挑战，一种兴奋的感觉来做标准，而没有真正把你所要追求那个方向建立在神的话语真理的根基上。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时代，特别面对着将来的时代，今天在台湾这个环境有很多机会来在真理上追求，不论借着听到，借着不是在念神学的人也可以参加神学院的一些个延伸的课程，或者读一些个属灵的书籍，能够叫你在真理上面用功夫，能够立下好的根基。但是将来有一天，说不定你失掉了这个机会，不再有这么样的自由可以我按照你所需要的在真理上去追求了。不要忽略今天的机会，在真理上用功夫。神如果能够借着启示来指示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必须有生命里面有神的启示的话语在那里，神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借着这些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讲话。我们需要存这样的心，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存了别样的心了，神必以此来指示我们。但是神如果在真理上指示了我们，或者借着启示告诉了我们应当追求那个方向，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怎么做呢？下面第十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保罗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前面说神在用，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真理来指示我们或者启示我们，这里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很显然的是指着我们在灵里边的领受知识上，在真理的知识上领受到了什么地步。那你在真理的知识上借着圣灵的启示或者圣灵的感动，你真理的知识领受到了一个地步，你要按照到那个地步去行。你真理知识的领受，神的启示跟你所行的必须要配合。你在一个真理上有一个领受了，有一个亮光了，神为什么把这个亮光给你啊？为的是叫你在生命上能够向着他所定的标准有长进。你在真理上领受了，你按那个去行了，那你生命有长进了，神给你有更多的启示，你在真理上有更多的亮光，你就按着那个真理更多去行。我这里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香港有一个年轻的姊妹，这个姊妹我跟她很熟，我从小看着她长大。那么她从小在很好的家庭里边长大，在圣经的根基上面有很好的根基，有很好的表现。那么在她青年的时候呢，就清楚的蒙召奉献了。但是她蒙召的时候啊，她已经受了，开始受护士的训练，他清楚蒙召了。我们在护士训练以后呢，他就到神学院去读书。那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他又有一个清楚的感动，神呼召他去做海外宣教的工作。于是在做护士的时候呢，就清楚的有这么一个决定了，到神学院去，他就要专想在这方面用功夫，将来又到海外去，海外做宣教士。教神学院的先生对这个姊妹有很好的印象，就这个姊妹将来一定做一个很好的宣教士。他在神学院毕业以后，暂时好像没有安排好去宣教的工作，没有差会，没有安排好。所以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在一个基督教医院暂时做一点护士的工作，也得一点经验，也等待着神差遣他去做海外的宣教士。那么在医院的表现也不错。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这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牧师，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那我跟她很熟了，我说，那么你来了。那么有一天呢，就来了，到神医院里来，来到我的办公室坐下。我就问她，你有什么问题呢？她低头想一想，她没想了一下，好像有些话不大容易讲。那么后来我就等他一下，跟他，他就讲了。那么在医院做护士的这些个人呢， 有可能哈，我不知道，有可能呢，他们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啊，有需要啊，自己到病药房拿点药吃了，就好了，可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你就算医院不计较你这样做，你可以随便去药房拿点药来吃，大概你也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把交这个医院的药拿回家去，大概不大合理了。那么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说因为有很多人都这样做，那么他也很多时候就把医院的药觉得家里有什么需要啊，随便拿回家去了，心里为这事情很难过。那大概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预备接触差会要到海外去做宣教士了，所以神就特别的在他心里边感动，对付他，叫他明白这件事情。他们都跟我讲这件事，讲完了以后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完了我就感觉到这个姊妹她知道她应该做的是什么。祷告完了我就对她说，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那么你就去做了。那么这个姊妹就走了。第二天这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很快乐的声音，她说回来以后啊，我为她祷告，然后我就到医院的院长，因为是个基督教的医院，那么我到医院的院长那里去向院长承认我偷了医院的药，求神赦免我，求医院赦免我。那么他这样一承认呢，当然医院院长就赦免他了，是没有追究这样的事情，他心里很快乐。那么过了大概有两三个礼拜，这个姊妹又打电话给我，什么时候有点事想跟你谈谈。那我说那么你来了，这姊妹又来了，这次来的时候又是面上带着好像很重的负担那样来找我。我到办公室我跟他坐下，我就问他你有什么问题呢，他又是觉得很难开口那样低着头一下不讲话。后来我再问他，他就告诉我了，他说那医院呢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脾气很坏，常常无缘无故的跟别人发脾气。那么刚好这个姊妹呢被派在这个医生的下边来做事，所以无缘无故的常常被这个医生骂，这是自己没有犯错嘛，医生跟他发脾气来讲他，他心里很不快乐，不快乐到一个程度啊。后来他说这样的情形呢，他就故意要跟这个医生作对，有时候医生要找一件东西，他明明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不是他的责任，医生问的我不知道啊，故意跟医生作对。那么这样做的时候，旁边那些个别的护士同工啊在旁边鼓励他，对对，应该这样对付他，跟这个医生的关系越来越差。但是现在呢，大概是因为神要差遣他出去做宣教士了，他为这件事心里很不舒服，来跟我谈。那么跟他谈完了，我跟他一起祷告，我还是觉得这个姊妹她知道她应当怎么做，所以我就对她说，神感动你，你觉得应当怎么做你就去做了。那这个姊妹就回去了。这次过了时间长一点，大概两三天以后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心里很快乐的样子。他就说回去经过祷告，经过几次祷告，然后神催着他一定要去向这个医生认错。那么心里很不愿意，但是经过了一段挣扎，就到医生那里向医生认错，说对不起，我有的时候故意跟你不合作等等，就讲了。他说啊，我没想到我这样向医生认错呢，医生也来向我认错吧。他说我知道我脾气不好啊，有时候一定叫你很难堪啊等等。后来这个姊妹去做宣教士的时候，跟这个医生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那我现在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姊妹两次认罪的这个情形。第一次她承认偷医药的医院的药那个罪，但他没有承认他对着医生不合作这种不好的反应的罪。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不愿意对付自己啊？ 很显然的不是。过去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觉得偷药这件事是个罪，所以你可以说他到了什么地步呢？他到的那个地步很低，别人都这样做他也做，他没有感觉这个错，他的生命也同样很低，好像离主的距离很远。等到在这个时候神特别感动他了，他启示了他，叫他知道偷药这件事是罪是错，他把这个罪承认了，知识长进了，知道是错了，承认这个罪，生命也长进了。等到他生命有了长进以后，神再进一步的用真理启示他，叫他知道原来对人态度不好，做一个传道人，做个宣教士，他这么样的对人的态度不应当。他真理的启示又长进了一步。那过去他不知道这个是罪，他没有觉得出对这个医生态度不好这个是罪，因为他已经认了一个罪，属灵生命有了长进，现在他知道这个也是错了，于是他把这个罪也承认了，属灵的生命也照样再长进了一步。你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如此一步一步的，你属灵的生命就长进。假若神最初启示他，感动他，叫他知道偷药这件事是罪，他却不肯承认的话，他属灵知识到了这个地步，属灵的生命仍在这里，那神大概不会启示他，叫他知道对人态度不好这个也是罪了。我已经启示给你了，你没有照着去行吗？我何必把更多更深的真理启示给你？我们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去行，那神会把更深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也照着去行，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向上要长进。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真理的启示，却没有按照真理的领受去行，神说我何必再给你更多的启示，反正帮不了你，反正你不照着去行。有了真理的领受而没有按照我们领受的去行，可能不单拦阻我们真理的领受，也许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停顿下来，不会再有长进了。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认识我们应当追求的那个目标，不是用任何其他的标准来追求，可以盼望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达到的。在属灵的生命上，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心智，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有我们观念上的错误或者肉体的软弱，我们还可以犯错。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方向，但是我们没有按这个方向去行，在别的事上，在别的思想上有了错误，神只要我们的心智对了，神不会任我们继续去犯错，他要在真理上面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但是我们真理上有了领受，教导了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我们如果不照着去行的话，这个真理领受没有帮助。我们到了什么地步，真理的领受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慢慢能够达到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标。很实际的，但是是多么浅显的一个道理啊！需要再讲吗？需要再讲。保罗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培养的心，神在那个地方要启示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领受到了什么地步，就应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让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能够一步一步达到完全人的地步。我们中间的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的长进能够成为我们追求的一个明显的见证，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成一个明光照月，借着我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单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且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能够像一盏明光照月，在人面前把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求主就叫我们认清楚我们应当追求那个方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合乎你自己的心意，在神面前见证了你生命的道的真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